在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有关的世界里，学会广告的技巧和行销的方法，绝对会为你的职涯大大的加分。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继续为你分享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知道了很不一样的广告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娃娃，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
我是芝芝。
Hello， 哦耶！来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之前我们在昨天，对不对？
对，
昨天我们在 Podcast 的后台，那拼命的挖掘下去的时候，
深挖
了以后呢，发觉到里面有一个单元，因为我们对后台没有这么熟悉了。好，我收到一个名叫阿里巴巴的朋友，阿里阿多哥在 Master， 他想询问我一个问题哈、他问说该如何准备履历来争取一个非自己本科系的实习，然后他。要先前情提要说，他现在就读的科系是辅导跟諮商的学系，那对广告行销非常的有感兴趣，所以他想要尝试相关的实习。那恭喜你 ，Obedeto Gozaimasu， 我看到了你的问题了，
看到了。
那我会在聊完今天的主题之后解答你的问题。其他也想了解的空中的朋友们，记得要听到最后哦。然后，如果你有想询问我的问题的话，那都欢迎到我们的 Podcast 留言给我，他是在什么地方啊？
他其实是透过我们的赞助，对，他先赞助，
这是阿里巴巴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说一般网友的话，
他
就点那一集，然后底下按留言就好，对不对？
对
对，来各位朋友，你们只要按底下按留言，你就是不要再进到里面去了，你再只要按留言，任何想询问我的问题都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留言给我，那下一次请让我来解答您的问题。
没错。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关于什么东西呢？
年后转职面试，不想要再没有下文了，
好可怜哦、
这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这个话题每一次放完年假以后就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真的是。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就是在滑社群软体的时候，我有发现到一个
梗图、我刚听错，我刚讲滑社群软体的时候，
社群我刚有发现我没有卷舌
吗？
我刚有发现我没有卷舌，
我想这样子好吗？奇怪是吧？
有点大舌头。
OK， 好，那是哪个社群软体再给我一下？
这个才是但好像比较不会卷舌才是架杠的台湾人，
比较不会卷舌，
对，没有字正腔圆，这就是所谓的台腔、对吧？
你少来，这只是你自己是讲漏嘴而已吧？你干嘛台湾人的那个发音扯进来干什么？那个网站看也没有关系啦、你有付费嘛，对不对？
是吗？
成为黄金会员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但我们应该不会是现在聊，应该是大概超过十二点的时候，
好，我们超过十二点以后再
聊这个话题，
深夜话题，深夜话题。
刚才提到就是那个梗图，它非常好笑，就我那时候一滑到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插图，然后上面有一行字写说：“
地方妈妈需要你。
”不是地方妈妈。
所以你听懂地方妈妈的？
我懂、这个，我懂。
地方妈妈的梗就是，它其实很多人会误用，你知道吗？
对 对，
就想说什么，还是不是真的地方妈妈需要我的协助？但其实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色情网站，
没错，
然后里面就有地方妈妈需要你的帮助，就大家都用错了哦。
好，不要乱学，
不
要乱
学。
对，那个梗图上面的文案。写了一句说年假结束，刚面试我进来的主管离职
，Oh my god！
然后他还刮胡哦，里面写说。他已经领到年终
哦，
对，
这个梗图真实到令人感觉到害怕。
对，所以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在苦恼，就是因为讲到年终啊，如果刚好你在年底，甚至是新的一年的年前，如果你有计划要转职的话，我到底要不要等到领年终之后？
对，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考量点。
是的，
所以想问一下娃娃，
我刚刚有那种主播的感觉。是的，请说。
对
啊，来，
展员，
展员，哎，展员，好想赢韩国。
对，所以想问一下娃娃，有没有所谓转职的最佳时机点？
好，我这边先来分享一件事情哈，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的 podcast 里面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昨天有跟芝芝在分享，就是因为我的背后真的是一间公司，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老板面。 他不会告诉你的真实的话，那会由我这边来听到。所以如果你今天也是老板的话，那就麻烦先把耳朵塞起来，或者先请退出我们的频道，
先离开一下，
就是因为以公司面啊，其实人员的转职，很多人都想说有没有劳资双方，资方是天皇，资方是老大，资方是甲方嘛，老板嘛。我跟你讲哦，其实在过年之后的人员转职啊，其实以公司面来讲，我们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哦，不太会去主动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是的，而且啊，我们是通常是被选择你要离职，而不是我要把你给勒掉。因为我要把你给勒掉，这个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叫做遣散费。那通常公司他不一定会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人员他本来就已经不喜欢这个公司的话，所以其实哦，在年后的转职潮，通常公司都是被动的，被水吹来吹去的那种感觉的人，知道吗？然后除非你今天是新创，或是必须追着技术跑的人，比方说新创的团队，他们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啊，干，我们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
对，
然后开始就啪，然后突然开始出现很多职缺，
那
职缺进
来会有新的技能或位置，
对对对，像我们最近在争的一个职位的名称叫做行政企划文案，
这个很特别，这个好像不是一般会看到，对不对？
绝对不是，因为他本来只有写行政，
对，
后来的是因为本来是 Vic 写行政嘛，后来我就上去写企划，就后来写我再写一个文案。如果你再让我找不到人的话，我会
再写一个摄影，
我会写十个，你知道？那好险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位新的朋友了，好。所以除非你像我们这种新创，或是我们必须追着技术跑的话，所以其实年后的转职是求职者市场，
原来
对，就是那种发球权，它是在求职者身上，因为它这个叫做僧少粥多，
僧少粥多，
不对，僧多粥少。不对，哎，等等，僧少粥多还是僧多粥少？求职者市场的话，应该是僧少粥多。
那个、
就是公司有僧，是那个僧人的僧、僧人很少，但是粥很多
哦。
所以我可以选择我要去哪一间寺庙敲他那一桌钟，吃他那一碗
粥。
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以个人面来讲的话，其实转职它非常的看个人心态跟那个公司的规划
哦。对，
所以你是要有目标转，还是为转而转？
随波逐流那一种，
随波逐流，
就是想说。
年底到了、欸、是不是该换一个环境了，
对，或者是我其实好像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点、或者是必须要走，但我的同事可能离职了、那我是不是也没有待下去的一个可能、
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有
看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如果离不离职这件事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对，
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对，
所以回到刚才芝芝问的有没有叫做最佳时机点，
对，
好，那今天的话我就是 as a employer22老板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那是否放弃领取年终，那是会影响年前还是年后谈离职跟投履历。所以呢，那转职的最佳时机点的时候，其实会有几个点哦。第一个时机点，它会是在领完年终的2到3个月。
诶，我想问一下哦，年终发放这件事情其实要在今年年底发，或是明年的年初发、
这个、
这个是不是看公司？
对对对对，这刚刚也可以跟芝芝讲我们公司新规矩，我们这个新规矩就是我们从今以后就没有年终。得得完全不知道如何聊下去了，就开始直接进入到这一题，我是现在要离职，
然后就
是
谢谢大家
领完年终。你刚刚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发放年终这件事其实是没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统一规定，
通常发年终是跟尾牙一起的。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尾牙吗？牙是其实是在它是台语，
对，
耶牙给还是什么东西？不会不会不会给还是不会给啊？不会给，对不对？它是有一个牙、两个牙、三个牙、四个牙，一直做12次牙，然后最后一个牙那个东西叫做
尾
牙。尾
牙，
对，那为什么叫？所以尾牙这个东西，它的词是来自于这边。
对，
所以来尾牙的话，通常是为了要拜拜，是一些民俗的一些那个观念，然后可能要感谢天公啊，感谢财神爷，感谢地基主，那只是后来就感谢一并感谢员工。
所以原本。我要感谢，
所以尾牙本来是要感谢神明，然后是感谢一下好兄弟，
因为我们公司后来，
所以你们严格来说
拜拜，
你们都是好兄弟。
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给有时候为你们香就好了，有没有？看一下元宝还是美金？
可是我们也有要金纸吧，
效力啦，
也要吧，我们也要钱。
然后所以其实通常在发放的时候，会是在尾牙到年假的中间那一段时间。 通常尾牙跟年假应该隔不到一到两个月，通常啊，因为尾牙通常都是在一月前后，
或者是十二月底、
十二月的前后之类的。然后在过年，通常有时候比较快的话，就是一月初、一月中或者二月初，所以是在那个中间来做发放，
至少要在领到之后
的两到三个月。各位朋友啊，这个很奇怪哦，就是如果是让我回到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说我领到钱的老子该走就走，
懂。
但是到我长大了之后发觉到江湖很奇怪，你知道吗？你有看武侠片吗？在以前的武侠片的故事是，比方说两个英雄哦，我们两个是英雄，我跟芝芝两个人刚比完武，有没有？好，我们江湖见。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再也不见，因为江湖太大了。因为两个人在古代，我们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是马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机会可以再相见的。所以江湖见，通常除非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就是缘分太好，超级有缘，要不然超级我们就是要共同暗杀某一个人，
对对对对，
或是我们当做 partner， 要不然基本上江湖见就是
见
不
到，不
见的意思。但现在不是哦，现在的江湖见是什么？现在小不拉几的，
对对对，
我跟你讲，
对，真的，
那个，而且我觉得
小心哦，
而且在那个我觉得在 Facebook 的社群平台里面时常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应该有这些经验吧，就是你在留一段言的时候，然后比方说有人回你言，然后突然又有另外一个留言说啊，原来你们两个认识。
哇哇，这我就必须得跟你分享。
等一下，我不想听。等一下，你想说你没有 Facebook 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这很特别，
哦，
真的江湖小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有
前男友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是新来的同事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因为我在进法乐之前啊，我七月八月的时候是去打工换宿，
对。
然后打工换宿，他们有一个老板，每一个老板他们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找小帮手，
每一个老板会找小帮手。
对，然后我们的新同事竟然是我那一家店的前一个月小帮手，
前一个月的小帮手，
对，而且我们两个吃过饭哦，
你们两个吃过饭，
对，
脚尾饭哦，不是，
不是，不是，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一起吃过饭，
对，就是因为我刚好要去接他的位置，接他小帮手的位置
，OK，
对，然后就今天我们两个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就说
才认出来吗？
对，他说你是不是有去打工？但是我说对，他说你知道我是你前一个月的小帮手吗？我说对，难怪有一点熟悉
的
脸，
真
的
吗？
对，是，是，所以真的江湖很小。
你们这个江湖有点过小，对，江湖过小，
而且我们还是去小琉球打工换宿，就是离开本岛，
已经离开了台湾的地方去，然后还可以在同一个职位，
对，
同一个公司，
对，
你们还坐在隔壁，
对，
然后是前后小帮手，
对，超酷，所以江湖
真的，江湖真的很
小，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而且现在哦，包含了你刚才讲那个，你那个已经算是特例中的特例了，有没有？特例屋，
超有缘分，
超有缘分，那现在。在的话，因为网络时代的关系，以 Facebook 来讲，他们现在的你知道同温层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
同温层这三个字其实是来自于演算法被延伸出来的，所以同温层，你的同温层越来越厚，就是因为它演算，你认为，比方说我们讲政治，你比方说你点白的比较多，
对，
所以呢，有讲白的事情的话，就会让你慢慢靠近你，所以有讲政治新闻的就会慢慢靠近你，所以它是用演算法来形成你这个人的同温层，所以呢，江湖见其实你因为你们某一些事情，你们甚至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过的话，那你们就很容易在网络上，因为你们的数位足迹而让你们被连线在一起，就发现到原来这个人他是活在那边的。所以请记得，这跟两三个月一定有关系，是因为你要帮你的公司还有你自己带把梯子给他下楼梯。
对对，要，不然。
对，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有讲过，跟老板讲话要带什么东西？
带
梯子
哦，
你一定要让
他
你要让他台阶下，最好是帮他铺个红地毯，帮他拉个小拉炮，
对对对，
他能够下去。所以两三个月，我觉得是一个算是合理的，不会太绝情的时间呐，也是让他不要说认为你拿了。虽然，其实对老板来讲，我先讲，对老板来讲，其实都不会爽
哦。对，
你不管什么时候走，我都不爽。你最好是领年终的前一天走，我最爽。哎，没有，我讲这是老板心态。我跟你讲，我直接跟你讲大白话。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正常人嘛，一定是领完年终再说啊。但是不要领完年终马上就走，留个两三个月。而且比较好的方式是在领年终前，跟你的老板或者跟你的主管讲。今天我在翠上面，他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翠了，叫 thread， 因为实在太难发音了，因为我现在最近比较常滑翠，然后在那个翠里面呢，他们大家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翠里面，会有一些废话在里面。然后那今天还有一个人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要跟老板离职了，
对，
请问告诉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底下就会有很多、哦、很多的回答。哎、欸、那个回答看了我是寒毛直竖、欸、
怎么大家都讲出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很可怕。
以那一篇贴文来讲的话，因为它底下的串文，因为 thread 的演算法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有刷过的话，你会知道里面很多人是你不认识的人，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他是打破了一温层，
对，
所以你在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年龄阶段正在面临这些事情的千奇百怪的想法、嗯、然后里面让我寒毛直竖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一半以上、哦、那一则最至少有100多则回复吧我记得、嗯、然后有一半以上是跟他讲说用 email 跟他离职
哦的，
用 email 离职、欸、
但没有说到就是email 只是一个副本的概念念，然后还是为了表尊重，应该要先口头谈。
他们没有前面那一段
没有讲那么，
他们因为回串文嘛，就底下留言的人就直接留，就是用 email 跟他留言了、啊，要不然底下就写说老子到2月离职，然后就是干嘛干嘛干嘛的。哎、哦欸，我看了寒毛直竖，哎，因为我觉得严格上他是一个雇佣的关系。嗯，你何时要解除其实真的不会有硬性的法律规定，除非你在事前有签订一些
合约条件，
合约的条件，然后让你们可以有一个彼此缓冲期，那这样子就 OK。
对，
但其实你是可以很无情的离开，但这也是为什么要回到前面讲的这个江湖，现在的江湖是数位江湖，
对，
它很容易就被见到了。
尤其如果你下一份工作、嗯、如果假设你现在做广告业，
对，
你下一份工作可能跳到一个超远的什么科技业，
对，对，
那可能再次相遇的几率会小小降低。
对，
但如果你本身是对像广告行销相关
同个行业的时候，
对，你已经在这方面已经有蛮大的成就、嗯、那相信你下一份工作不会差太远。
对，
你可能只是从代理商跳到品牌方这一类型，但其实你们都还是在讨论同一个主题。
对，
那数位江湖就会让你们再拉更近，
你一定会遇到。那遇到的时候，那如果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变成他的客户、
哦、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心情，就会有 不好的那个感觉。但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有交接到的话，那其实还是不好。所以我觉得啦、嗯、在数位江湖上面还是让自己跟彼此都有一条路可以往后走，
对，不要讲死。
所以有没有最佳的时机点呢？其实最佳时机点还有牵扯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会跟你的主管会有、嗯、他的主管，你的主管的个性会有关系、
哦、
那如果你的主管本身他就是大而化之的话，那可能对他来说就没有差，
没关系。
另外一个是如果他本身主管是那种谨小慎微的话，那你要离职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跟你什么时候提离职，跟你是否帮他把善后的东西完成是有绝对关系的。
对, 对, 对，这件事。
所以其实他不是真的在乎说今天比方说有一个 A 子要离职、嗯、然后好，那全公司跟他一起倒掉好了，其实没有这回事，而是你 A 子有没有办法帮我培养出一个 A 子二号，
嗯，
那有 A 子二号之后，那 A 子那我们就可以善终，那结束掉、嗯、所以其实不是 A 子离职，而是 A 子有没有人可以完成 A 子的工作。所以对于主管跟公司，甚至是对你的同事，他会是比较公平的、
嗯、
然后那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少，但是我在之前的广告公司遇到很多裸辞的，
裸辞哦，
就裸辞，就那个人来了以后就不见了、
哦、
就来就不见了。甚至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名片是放在那个新人来之前会先在他桌上放好名片、嗯、甚至是那盒名片都还在原地、
哦、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啊，真的真的，我们之前
太快了吧。
之前我们曾经有一次那个离职最快的那个人是在前广告公司的时候、嗯、我是进到那间公司，我他那个新人坐我隔壁，
对，
然后他是早上来，然后中午说要去吃饭，他说哇我去吃饭，我说好，然后就
不见了，
对，然后就不见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真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他是生是死我们也没人知道、啊、搞不好真的已经变成料理了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没有回来了，所以他名片也没有动过，
所以他连最基本的讯息告知都完全
没有，就
说我要吃饭，然后
吃饭，然后就消失掉了。对，因为、
哦、
所以我怀疑那天是会是我做梦，或者他本身是一个特务，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他工作已经完成了，有没有？
哇，他超快、欸，
吃脚尾饭，对，
对啊。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转职嘛、嗯嗯、那就会谈论到就是很多人在找工作的阶段一定会遇到多场的面试、
哦、
那可能有大大小小个人团体、嗯、那如果你不想要没有下文，
对，
面试当下我们其实可以说什么或者是不能说什么。
哦，来来来来，我先讲一下齁，就是在面试的当下，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前面几集是不是有聊过跟面试相关的东西，
哦，
有吗？应该有，应该有一些面试
有会有提到，
应该注意到一些细节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出门左转可以看到我们那一集。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的话、嗯、就是在面试当下应该要说什么东西、嗯、比方说第一个的话是要大方展现亲切与渴望成为伙伴的态度。
哦，你的态度是要保持着这种心情。
对，而且哦，就是你有演过戏吗？
演过戏吗？
对，就是比方说你跟你男朋友好了，就是比方说你不想要吃某一个东西，然后讲说你肚子痛，或者是你今天 whatever 东西、嗯、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为了某一件事情而演戏过？
一定会有、啊、
一定有嘛，
对
不 对,
對、啊、
好，那因为这个是在生活上面、嗯、生活面上面的演戏通常不会太 drama，
对
对不对、啊、那比方说你平常的那种我们把它叫做演戏叫做两分好了，嗯，在面试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分数稍微调高一点点
到八分吗？
八分太多啊
完全不是你，到时候正式入职的时候发现，
我想要工作，
原来你是这样，
对，差不多，比如平常你大概是两到三分的话、嗯，那在面试大概提到五到六分、哦，所以你要很表现，非常的表现说，说我好想进来，我好有热情，嗯、我好有那个亲切感，
那个、感
我一定要进来、嗯，就是你们非要用我不可。但其实你心中，哦、因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要讲说，你有没有演过戏？因为这件事情是演戏的。
对，
不管如何讲，你的心中的那个小恶魔是在跟你讲说，没有关系，你以后要不要进去，以后再说。
对，
但是在当下要他先喜欢你。
对，
我之前我们曾经啊，想起来了，之前我们有一集叫做《面试要当渣男》。嗯，面试要当渣男，
哦、对, 对, 很早之前，
面试要当渣男，就是你一定要让对方喜欢你，但是你要不要喜欢他，那是你家的事情。
对，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把备胎都留好。那备胎留的方法，是因为哦，面试官其实是一个很累的工作，
对、嗯，
因为他必须要在短期之内面试可能十几二十个人，
对，
所以他只要抓到了一根浮木，抓到了一根稻草，
他就会记得你，
他就会把你狠狠的抱住，
对对 对, 对，没错，
这根稻草好粗，抱起来好舒服，有没有？就是他很爽的感觉，
对，
所以你就要当那根，但是到时候你要飘走随便你，
对啊，
对，都重点，所以一定要让那个面试官因为你的亲切而很想跟你成为伙伴，先把你先抓住，后来你要飘走就是
就也没关系，
任你飘了。好，那第二个东西的话，我们就要保持正面了、哦。保持正面的话，就是你尽量不要侧坐
哦，喂，是吗？这个好像有点离题耶，确定不是侧坐？
好啦啦，正面坐啦哈。然后正面的话呢，正面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提到前公司的坏话。
这个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会默默的在谈话之间透露出这个，让人家
因为面试官通常啊、除非是那种我们看到的那种。嗯，电子科技业在日本的偶像剧里面，他们的面试都是很严肃的、嗯、你有看过那种偶像剧，在就是日本节目或是韩国节目，他们的面试的场所就很多人坐成一排，
对、啊、
然后前面有一排面试官，然后就一个个这样问，看起来很紧张、啊、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要出什么任务的感觉，
甚至他们还有那个编号，
对，
这件事是不是超让人紧张、欸、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编号，
对
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因为台湾的面试通常没有这么的严酷，嗯，当然啦，我是讲广告业啦，好，其他的行业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对，
但是呢，有时候因为面试官跟你之间太会聊天，因为面试官他能当面试官，他有一定的经验、嗯、他知道怎么跟人家聊天、嗯、他知道如何在社会上生存，所以纵使你是新人，嗯，我为了要让新人可以进来，我会展现面试官好的一面给你，嗯，所以我会刻意把很多话夹子打开，然后话夹子里面就包含了包藏祸心，
祸心，
哎，里面是包含了，比方说有一个问题他一定会问说，请问你为什么从前一间公司离职
哦、
那如果
對對對，
如果你今天他问的方式是聊天聊一聊，哎、這個欸，那你说看你为什么是离职的？哎、欸，这是发生，而且、喔、我后来问的问法，我是直接换一个方式问，哦、因为我会这样问，并不是因为要他引出他公司的坏话，而是我要引出他今天怎么跟人家配合的。所以我自己的问法，我如果有被我面试过的朋友，你应该会知道，我问法会这样问：嗯、你在前一间公司跟别人吵架是为了什么？我会直接这样子问、哦、然后 99.99% 人会直接告诉我他为什么吵架，因为没有人会告诉我他不吵架的、哦、他顶多就是说什么、哦、其实他的那个情绪控制是 OK 的，所以只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误会或争执，但是我想要听的是那个东西、嗯、因为我很在乎我跟别人怎么相处，这是我的关系，但是如果那个人如果他的目的跟你聊天聊得更开心，他的目的不是像我这种目的、嗯、他的目的是想要引导出你的劣根性的时候、嗯，那如果你刚好不小心讲出来了，聊得太开心，有没有
这个直接被
直接我跟你讲
踏入陷阱，
直接被病到、
啊、
被病到五重天外，
对啊，
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他面试官就会想说，第一个是你以后会不会这样讲我，
对，你出去之后，
对，然后呢第二个是因为你在那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嗯、表示你在是不是在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你人缘不好，那你人缘不好其实不关我屁事，但是因为你人缘不好，
对对
对，那我们的合作方式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那来了一个人反而让我的部队产生一些分裂，那这样子的话会因为你讲的那些话 因为你看哦，因为面试官不可能说你一讲完说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嘟嘟嘟打去问你的同事，他不认识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会把重点放在你讲这句话的心态上面，就是他会开始，面试官会开始手放在下巴上面，像你现在一样，手放在下巴上面，就是他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重点完全放在你身上，纵使你的老板，你的前老板真的就是个怪人，他平常都裸体在路上走路，随便他，但是他不认识他。
对，
他搞不好他也喜欢看他裸体，我不知道，随便啦，反正就他不认识他，所以就变成是他把重点放在你的身上了，以后惨了。所以请各位记得不要侧坐，保持正面了哈。
对，正面、
他们会不会一直记得说不要侧坐，不要侧坐
哈？
随便你怎么做啦哈，但是要保持正面，不要讲前公司坏话。
这一件事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如果可能你认为的坏事当你提出来的时候，如果面试官跟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这件事也非常可怕。
好可怕。
对，因为你今天才来，你没有像面试官一样他有这么丰富的交流经验，甚至是社会上的生存经验。
对，社会化。
对，他你还不够，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在第一天面试的时候，甚至是有些都会二轮面试嘛，你不可能二轮面试的时候就认识这个主管的风格。
哦，对对，不可能不可能，他一定是演给你看的。
对、所以在你还没有完全摸透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的因为聊得太开心而释放出你的最真实的那一面、
开始掏心掏肺变好朋友了，有没有？
这件事可能会让面试官有一点反感，他会觉得说、哇，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对，因为
这一点就真的要用你的角度来这样子像分享更清楚，所以你们会这样子想。
因为我跟你讲，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面试的时候就是一场双方都在演戏的场面，是没错。因为我想要你进来，跟我想要你让我进来，大家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目标，所以都会摆出
都好渣哦，这两个就一个茶一个渣，两个人在看谁比较看谁比较表里啦，
看谁会被对方给骗过。对啊，
哇，好这么悲观啊，这边。面试员是一件这么恐怖的事情哦，
有很多小细节要注意啊。对，那说到转职啊，就是我想也问一下娃娃，你之前啊都是用哪一种模式？像是、
你说我自己吗？
对，裸辞，然后
裸辞就是不穿衣服那种，
对，然后在路上跑，
路上跑，对，裸奔，
对，然后就是先裸辞，再慢慢找工作，还是会一边做原本的工作，再找新的呢？
你是哪一种？
我之前都是裸辞，
是我确定一下你的裸辞跟我裸辞概念是不是一样的？裸辞是还没有找到新工作，
对，
就先辞职，
对，
然后在家里就是继续找工作，或是先休息，这个东西叫裸辞，没有错嘛？
哦，
那我们概念是一样的，对不对？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都是衔接一路衔接上来，
你就无缝接轨这样。
无缝，对，无缝，他到底为什么要接轨？你有看到无缝前面之前的一个报道吗？
是什么？
他讲台湾跟日本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日本，可以去好几次，但是台湾顶多来两次，
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文章写得好好哦，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嘛。就是因为无缝，你知道无缝这个人吗？
我知道艺人嘛，
对，艺人嘛，然后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土耳其
旅游的YouTuber， 所以由他来讲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公平。他讲的确实啦，就是台湾的景点跟人都很棒，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永远当初就是带人家来夜市夜市加夜市、然后不断的夜市不断的酒份、然后不断的乌来，然后就没有东西可以去
了，就没了，
明明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还是有啦、
一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这样子，
可能网络上的文章都大多会写那些。
所以我们刚才问题是什么？问题是
娃娃，你之前就是都是用哪一种模式转职的話？
一路往下做，一路往下做，就是一路往下做。我好希望休息，我都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休息过。我从大一下学期、我就严格说起来，我是从高二的上学期就没有休息过的工作。
那我突然想一个题外话，因为我刚好也想到，就是娃娃一路这样衔接下来，你都在做广告行销类的，
但
你有发现就是在你们那个世代，
我中间有做过一个月 7-11 啦，
我在讲
这个算不算啊？你继续，我这个世代，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就是你有发现，在你们那个世代跟在我现在这种比较年轻的世代，你有发现？
好好讲话，好好聊天哈，好好聊天哈。
你有发现就是你们那个世代比较会坚持住同一份产业一直到最后吗？还是其实没有差别，因为像我们这世代是不是都会比较？
我想听听看你的，我想听听看你们这个世代，
因为
跟我们这个世代，好，你可以再会聊天一点啊。那你的身边的人的状况是如何？
我身边的人比较多都是原本科系读
对
某一个，
哦，某一个，
但其实出来工作之后都会跳，哦，甚至做了 A 产业的工作之后可能遇到一些不太理想，就会想要再试下一个，
对，
甚至是 B 产业。 对，因为其实像可能越来越后期，
啊，很多，啊，
对，后期，
啊，
很多人就
会
讲说
会，
你在找工作你就趁年轻的时候多尝试不同类型。
对，
是不是因为也因为这句话而影响到我们这个世代，嗯，会一直跳产业，
这个必须要回归到一个我们被养成的大环境，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被养成大环境是我们的选择很少，
对，
我们的选择很少，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资源也很少，嗯，那我们能够掌握到的那个那一条绳索，那我们就会把那一条，嗯，那条绳索一路抓一路抓，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是我们那个年代被养成的一个过程，嗯，然后被养成的一种，哦，我认为这个东西已经被刻到我们的基因里面去了。
对，
所以你是说我们不想尝试新的吗？我觉得不是，而
是
老狗变不出新
把戏，啊，
其实老狗它不是不想尝试新把戏，嗯，而是旧把戏它玩的就已经好了，它没有必要去尝试新的把戏，
那不如就再玩更精一点，
所以它没有不知道有新的把戏可以玩，
嗯，
但是因为你看到，哦，像我在做广告，我是因为广告这一行，所以我刚好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平台，新的一些什么东西，那是因为刚好，
哦，
但如果你今天是讲其他行业的话，它这个
中间连接度会比较小一点，
对对对，就是它做哪一个行业它真的就更难转，
一直在那里
更难转，因为每个东西都长那样子，哦，而且你要他们哦，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真的就跨越过了电脑跟没有电脑的时代，
嗯，哦，对，那个已经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
战。 我小时候的户籍誊本是用手写的，嗯，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
这个我知道，有这个我知道。
对，我们小时候的户籍誊本是用手写的，
后来才是电脑。
我的出生证明是用手写的，嗯，然后那在那一切都是手写的年代里面，我们就会用手跟手一把这样子手把手的方式一个一个被传承下去，
哦，
但你们现在不是用手写，你们现在是用电脑写，你们现在是用光纤写，那光纤的它的特色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端点，
嗯，
它就是一条到全世界到处窜，
哦，
所以你们只要透过光纤以后你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我们必须要用手来手，知道吗？因为现在之前有一个人讲过一个概念，是讲说所有的工具都是人体的，嗯，肢体的延伸，
对
对不对啊？你坐飞机是我们脚的延伸，嗯，然后我们坐武器是手的延伸，
对，
啊，做什么眼镜或是那个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视也是眼睛的延伸 whatever 东西，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科技的关系你们可以延伸的很远，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延伸就只有这么远而已，
仅此于你们本体，
顶多就是眼睛加望远镜，我们没有电视这种东西，嗯，干我到底是年纪多大，嗯，
对啊，我把自己透露，
对，但是从选择的面上比较少这件事情现在的人来说，以选择来讲是幸福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载舟可覆舟的地方是来自于同一个东西，嗯，就是你们的选择太多了，
对，哦，对，
你们的选择太多了，我跟你讲一句，这是我的一个长辈告诉我的一句话，嗯，他那时候告诉我说是颠覆我的三观，
对，
那时候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大，比我虚长大概五岁左右，
嗯，
比我长五岁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其实很庆幸自己活在这个年代。我就说，哎，
以前的年代，
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我说你为什么？哎，现在年纪也大了嘛，
啊，
那你怎么会很庆幸自己？你不是希望自己年轻一点吗？年轻的世界很好玩呗，
啊。
他说，因为现在的我是讲，我是转述，我是转述，哦。
Okay，
他说，因为现在他的竞争者都很弱。
哦，
他告诉我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人就是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百货行业里面，那百货行业其实如果对百货行业有涉猎，你就知道，不管里面的招商也好，不管里面的管理好，他其实还有周年庆彼此之间的较劲，甚至还会有商业间谍，那这个是个非常残酷的世界。但是他说他里面的竞争者都很弱，因为他们就是做一个月以后就换，做一个月就换，他们根本就来不及跟到他们的步调，所以他很庆幸他在这个时代，所以他可以一直当的他那个行业里面的王者，
懂意思，懂意思。
对，所以也是因为你们的选择性比较多，
有好有坏，
幸福就来自于选择，嗯，但是痛苦的地方也来自于你们的选择就太多了。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齁，就其实我觉得面试就像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跟刚才芝芝讲的一样齁。那每一句话呢，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建构我们面试官跟我们被面试者那之间的印象。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在面试官你们脑海里留下良好的印象的话，那细节 节就是更不可以忽略了，就像郭台铭郭董他说的，魔鬼藏在细节里，细节决定成败。
没错。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 Got It Go。 那现在我们来回答我们阿里巴巴的问题了。阿里巴巴的问题是说，想实习非本科系的行业，还有过去也完全没有相关经验，那么履历该如何准备，或是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未来更能有自信的踏入呢？那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把它分成是几个层面来讲，那阿里巴巴那你也可以到我们前面几集在讲说新人面试应该要准备的东西上面，我们在我 IG 里面也有履历如何准备。
对，
但是我今天想要分享把履历这个东西再拿出来跟你讲一下聊一下，就是在履历的准备上面呢，那你可以在经营个人品牌时，因为阿里巴巴它本身是一个个人品牌的一个创作者，
对，它有在经营，
对对啊，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所以你在里面呢，你不是要展出你今天经营的时候你的成果是什么，
对，不是只有单有展成果，
成果不要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棒的成果，而且那个成果其实是很看面试官的喜好度，他个人的审美观都会在看，所以呢你要在里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过程，你在里面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
因为通常面试者他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假设你今天是个菜鸟，我们就会用面对菜鸟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那我就会知道你处理你的成果绝对不会有我们好，因为你是菜鸟，所以我比较想知道是你面临到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人本质是如何，
对，
我有没有办法把你给带起来，所以你要去讲出你在里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去解决，还有另外一个是介绍非专业上面的技能可以如何发挥在广告的行销团队上面，比方说你今天经营的东西是
他的个人品牌是经营调酒，
他自己是做谘商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假设你今天要调酒的话，你就必须要常常要跟很多的顾客，
对，
跟很多的客人去聊天，你要看电影里面始终会有 bartender 在那边擦杯子，
对对对，
擦到破他也在擦杯子你需要跟他聊天，或是因为他的心情会是如何，他今天喝的酒精浓度会变高变低，那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insight、甚至你因为做过这个职业你不想要做代理商端，你还可以往客户端走，
对，
因为客户端走，因为客户端的酒商在台湾一直
超多、
那几个三大酒商他们的钱是用不完的、
酒
商的钱，酒商跟烟商的钱是永远用不完的，因为你就算你不喝你不做广告他也会去买来喝，
对，
这是不要抖了、记得空那个空中要讲话，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好了，最后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或经验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我的线上课程募资现在已经目前已经突破800人了，感谢我们
的
老公在 Masta。那现在的早鸟即将快要结束了，那大家赶快上去，希望大家我们空中学习，继续再见，瓦嘎利贡，下集拜拜
拜拜。